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5月23号星期四，下面是新闻提要。区域紧张局势升高之际，美国宣布将会再举行环太平洋军事演习。中国对台进行所谓的惩罚性实战演习，美军说这个是意料当中，台湾军方说已经派兵随时应对。白宫国家安全事务顾问沙利文在回应美国之音记者提问时说，反对中国对前国会议员加拉格尔和美国的军工企业的制裁。美国宣布提高对华关税细节，部分关税将会在8月1号开始生效。分析人士认为，俄罗斯在普京和习近平拥抱的时候，将俄罗斯变成中国的小伙伴。据 Face 地缘政治咨询机构创办人兼分析师查卡洛娃对美国之音说，
China provides the main lifeline for Russia, but China also practically set the stage for Russia to not get internationally isolated.
查卡洛娃对美国之音说，中国为俄罗斯提供主要生命线，但中国亦实际设置不给俄罗斯被国际孤立的舞台。详情请留意一阵间的时事经怀疑。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张富记报告一节国际新闻。
以下是美国之音的一节国际新闻。
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在星期三5月22号宣布2024年环太平洋军事演习预计会在6月26号登场，在夏威夷群岛及其周边将有29个国家参与，比2022年上一届演习的阵容更加扩大，包括近期与中国发生多宗海上冲突事件的菲律宾，以及与中国外交关系紧张的日本都将会派兵参演。中国从2018年起就被排除参与该国际军演，其咄咄逼人举动及产生的反应正导致太平洋区域局势紧张持续上升。这两年一度的环太平洋军演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国际海上演习，美国海军表示该演习将会持续到8月2号，预计包括29个国家、40艘水面舰艇、3艘潜艇、14国家的陆军部队、150多架飞机和超过25000名人员参与。美国海军表示第29届2024年环太平洋军演的主题是伙伴整合并做好准备，强调包容性为核心，促进多国合作与信任，利用军事相互操作能力实现各自的国家目标，以加强一体化。中国星期四5月23号宣布在台湾周围展开为期两日的惩罚性演习，称这个是对台独势力谋独的警告。台湾军方随即动员部队，并表示有信心能够保护台湾。美军印太司令部副司令史蒂芬·史克伦卡中将当日在一场活动中说，中国的这一次军演令人忧虑，但属意料之中。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表示，自5月23号上午7点9字开始，在台湾周边展开名为联合利剑 2024A 的陆军、海军、空军、火箭军联合演训。军演地区包括台湾海峡、台湾北部、南部、东部及台湾管理的金门岛、马祖岛、乌忧罪、东引岛外围。东部战区发言人李希表示，重点演练联合海空战备警巡、联合夺取战场综合控制权。针对中国于5月22号宣布制裁12间对台军售的美国军工企业及其员工，以及在此之前一日宣布制裁前国会议员迈克加拉格尔，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5月22号在白宫简报会上回答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提问时表达坚决反对立场。沙利文在回答提问时同时批评中国产能过剩问题，表示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希望在G7 意大利峰会前与盟友就怎样去应对中国非市场经济的做法取得一个共同的了解。
We oppose all of those sanctions full stop, four square. Simple as that. With respect to the overcapacity issue,
沙利文話：我哋反對所有嗰啲制裁，唔使多講啦。我哋堅決反對，就係咁簡單。關於產能過剩問題，我哋已經非常明確，總統亦都好明確，耶倫部長、白宮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布雷納德等人，以及前副國安顧問辛格都明確講到呢一項挑戰。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星期三5月22號表示，在為期30日的評論期結束之後，對包括電動汽車電池、電腦芯片和醫療產品在內的一系列中國入口商品的部分關稅大幅上調將會在8月1號生效。拜登總統將維持他的共和黨前任特朗普的實施的關稅，同時加大其他領域的關稅，包括將電動汽車關稅增加至 100% 以上，並將半導體關稅提高一倍到接近一半。白宮表示，新措施影響了價值180億美元的中國進口商品，包括鋼鐵和鋁、半導體、電動車、關鍵礦物、太陽能電池和起重機。電動車的數據引人注目，但對美國的政治影響可能大過實際影響，因為美國入口的中國電動汽車很少。據南韓總統府星期四5月23日表示，南韓、中國和日本的領導人將會在5月26日到27日在首爾舉行暌違近四年半以來的首次三邊峰會。據韓聯社報導，南韓國家安保室第一次長金泰孝表示，南韓總統尹錫月將在星期日下午先同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強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分別進行雙邊會談，之後星期一舉行三方的第九次韓中日領導人會議。三方計劃將會就人民交流、經貿合作、公共衛生合作、和平安全等六大領域進行討論。金泰孝在记者会上表示，三个国家将在峰会之后发表联合声明。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韩双边关系自尹锡月政府去年三月份公布南韩原备征劳工问题解决措施以来就持续改善。双边领袖上一次的面对面会谈是在去年十一月份在美国旧金山。南韩总统尹锡月星期四5月23号宣布一项创纪录高达190亿美元的支持计划，用于支持南韩重要的半导体行业。南韩是全球顶级记忆体芯片制造商三星电子公司和海力士半导体公司的所在国家。去年南韩承诺透过4560亿美元的私人投资建设全球最大的芯片中心，以在全球产业中获得优势。据总统办公室的声明，尹锡月表示，我们为半导体产业制定了价值26兆韩元约值 190.6 亿美元的综合支持计划，其中涵盖了金融、基础设施、研发以及对中小型企业的支持。这项计划包括这个月较早前宣布的70亿美元投资。尹锡月仲表示，首尔将延长对芯片投资的税收优惠，希望藉此促进就业并吸引更多人才进入该行业。南韩仲在首尔郊外建造一个巨型芯片集群，政府声称这个将为世界上最大的半导体制造综合体，并创造几百万个就业机会。英国首相星期三5月22号呼吁在7月4号举行提前大选，现在是英国选择未来的时刻。英国首相辛伟成站在唐宁街10号外面是这样讲的。政治分析家认为，由英格兰和威尔斯前首席检察官基尔斯塔密领导的工党可能会成为选民的选择，因为工党在民意调查中领先一年多。目前执政的保守党已经执政了14年，英国选举的每一次的相距时间不会超过5年。首相可以在该时间范围内随时要求举行选举。最近有人猜测辛伟成会因为经济预测良好而要求提前投票。辛伟成宣布这个消息的同一日，英国报告的通货膨胀率下降了 2.3%。更光明的日子就在前方。辛伟成说，法国总统马克龙星期四5月23号抵达法属新赫里多尼亚，他表示将会根据需要让增援的警察留守在这个太平洋岛聚，并誓言在分离主义骚乱造成6个人死亡、几百人受伤之后尽快恢复平静。马克龙抵达新赫里多尼亚首府鲁美亚， 并会见政界和商界的领袖。他这一趟事关重大的任务是要试图结束一个多星期以来席卷这个热门度假胜地的抢劫、纵火和致命暴力冲弹，并誓言只要有必要，安全部队就会继续驻守。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部与中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专业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频道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 X 亦即是前称推特，以及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Cantonese。 各位听众你现在亦可以在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的，我们的长篇节目建国史话、美国透视和海外港人已经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请你在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美国透视和海外港人，就可以找到有关的节目了。如果你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那你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了。在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报道中国的社交媒体禁止炫富拜金，分析认为这个情况是防止贫富对立的民怨转向中共当局。我们会报道美国智囊机构警告赖清德执政期间中国企图以非战争威逼去进逼台湾。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分析人士认为俄罗斯在普京和习近平拥抱的时候已经将俄罗斯成为中国的小伙伴。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很少公开显露喜好，所以习近平上个礼拜在中俄两国电视转播当中拥抱俄罗斯总统普京，被视为是蓄意向世界显示个人和地缘政治关系的中国蓬勃发展。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奇伟以在伦敦的报道。
普京访华凸显了俄中两国迅速发展的经济关系，两国同时签署一系列的协议，在西方试图孤立俄罗斯的时候加深合作。两人同时参加一系列的奢华国家仪式，纪念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5月16号在北京同普京会谈的时候表示，双方加大战略协作深度，拓展互利合作维度，顺应世界多极化以及经济全球化的历史大势，是两国共同的战略选择。普京则是称赞两国双边贸易达到每年2400亿美元，兜售他向中国出口更多的石油和天然气的野心。普京在访问中国哈尔滨之后说，俄罗斯准备并且能够不间断而且可靠地向中国经济、企业以及是城镇提供环境友善的负担得起的能源、钢以及热。华盛顿外交关系协会的黎埃罗·菲克斯认为，普京访华达到了目的。他说，普京在就职之后这么快出访，在国际舞台上对他第五个总统任期产生了合法性的效果，显示即使是西方不承认他的当选是自由以及公平的，但是中国认为他是合法领导人。菲克斯在电邮当中对美国之音表示，其次的就是他达到深化这两个国家之间防务合作的目的，尤其是晓过了美国因为资助俄罗斯的战争努力而对中国金融机构的制裁，进一步促进中国对俄罗斯战争机器的支持。地缘政治咨询机构创始人兼分析师查卡洛娃表示，普京访华的几日之前，习近平访问了欧洲，欧盟领导人试图说服他停止支持俄罗斯的乌克兰战争，这个显然是失败。
China provides the main lifeline for Russia, but China also
查哈洛娃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为俄罗斯提供主要生命线，但是中国亦都实际设置不让俄罗斯被国际孤立的舞台。俄罗斯正式宣布将会赢得正在进行的长期战争。我哋系喺呢一处清楚咁睇到，中国系企喺俄罗斯一方。查卡洛娃表示，呢个嘅龙熊联盟嘅影响超越咗乌克兰。
This kind of wars as the one, being waged right now in Europe, and
查卡洛娃表示，正在欧洲嘅乌克兰进行嘅呢一类战争，以及系中东以哈嘅类似战争，显然亦都包括印太地区嘅军事紧张。呢啲系美国同中俄或者系龙熊一方响冷战 2.0 出现嘅时候嘅热点。军事冲突以及是战争。大西洋杂志专栏作家阿普尔鲍姆认为，习近平同普京为地缘政治目的而团结，他们的专制思想威胁住民主社会。
Their dislike of the democratic world, their dislike of democratic language and democratic...
阿普尔鲍姆表示，他们都不喜欢民主世界，不喜欢民主语言，不喜欢自由公正亦是法制和透明的思想，他们愿意联合抵制他们，这个是专制世界对他们的全面中心挑战，既是攻击他们的公民，亦都攻击他们在世界各地的盟友，我们是需要面对他。阿普尔鲍姆并且说，这个关系向中国严重倾斜。
They may have an interest in weakening Russia. A weaker Russia has to sell them oil and gas.
阿普尔鲍姆表示，他们可能对正在削弱的俄罗斯有兴趣。一个削弱的俄罗斯必须要低价出售他们的石油和天然气。一个削弱的俄罗斯是舞台上更顺从的角色。他们可能希望是这一个。俄罗斯在这个联盟当中已经明显是一个小伙伴。而我们在几十年前会认为这个是不可能。普京计划在10月份俄罗斯金砖集团峰会上面接待习近平。两国同时寻求为北京及莫斯科在一个新的多极世界当中的重要地位争取全球支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华盛顿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国际社会近年高度关注中国武力犯台的军力，但是美国智囊机构最新的报告就警告，中国可能持续对台施以非战争威逼行动，去激化台湾民心，并且最后迫使台湾政府降服，接受一中原则之下的统一方案。尤其中共已经常态化实施部分威逼的手段。下面美国之音记者庄志伟在台北的报道。
台湾总统赖清德5月20号正式上任，他在就职演说中直指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的论调，虽然未脱离民进党及前总统蔡英文两岸互不隶属拒绝一中的基调，但因为直接讲出台湾的国名，立场被视为较蔡英文来得强硬，致使台股于股市中一度小跌，亦都引发各界的担忧。中共在他未来四年任期内恐怕会加大民工武吓。早在赖清德就职之前，中国虽然未对台湾发动大规模的军演，但已经持续展开小规模的海空基舰骚扰和战备警巡，尤其军机逾越海峡中线的频率不单止增多，亦都更加逼近台湾本岛。对此，分析家认为，中共这一系列的灰色地带冲突手段恐怕不过只是为了阻吓赖清德的台独倾向，而是一整套非战争胁迫行动的前奏曲。美国智库战争研究所和美国企业研究所5月13号联合发表题为《从胁迫到投降：中国如何不战而夺台》的研究报告。该智库警告，中共恐怕于赖清德四年任期间在军事、经济、资讯和网络战四大领域分阶段去进逼台湾。报告称，第一阶段的军事行动上，总共恐怕不断会增强战机越界骚扰，火箭军试射导弹和军舰贴近台湾比连区海域演习的频率，亦都将会加剧电子战攻击的力度，包括干扰台军卫星通讯以及切断外岛海底电缆等，来到削弱台湾的军事能力。 但該智庫亦都警告，呢啲脅迫行動恐怕被國際輿論視為中國對台灣形勢嘅慣常反應，甚至連台灣人自己都輕視，認同溫水煮青蛙，直至解放軍透過消耗戰壓垮台灣民心同埋軍隊。報告令警告，中方亦都恐怕以網絡攻擊破壞台灣水力、電力等關鍵基礎設施，令到台灣政府冇辦法有效應對，並透過一系列漸趨密集嘅攔查船舶同埋海空封鎖，嚟到迫使各個國家嘅船舶避開台灣海峽，孤立台灣。中共亦都可能配搭認知作戰嚟到分化台灣社會，阻嚇台灣嘅反共人士。屆時如果台灣嘅軍事、經濟同民生惡化，台灣內部或將會歸咎執政黨同埋所謂嘅分裂主義者，進而可望轉向親中嘅立場。該報告聯合撰寫人、美國企業研究所資深研究員卜大年5月17日喺一場研討會中直言，類似嘅脅迫行動已經喺台海上演。他說這份報告在深入研究中共戰略之後，從中共策劃者的思維推演他可能的攻台選項。卜大年在研討會中是這樣說的，
You know, the Chinese are using, these air incursions, maritime incursions, cyber incursions, and so forth. And then they're manipulating the media to exaggerate how much effect these things are having and you know, creating as...
佢話：中國藉由使用呢啲空中侵入、海上侵入、網絡侵入等手段，然後佢哋操作傳媒，誇大呢啲手段嘅衝擊嚟到製造台灣民心嘅紛擾，目的就係要製造被圍攻同埋絕望感及其盟友嘅戒心。其次就係分化台美關係，令到台灣人嘅疑美論發酵，亦都催化美國人唔值得為台灣而戰嘅聲浪，並透過北韓等其他國家四處借機生事嚟到分散美軍注意力，進一步令到台灣人感到孤立無援而喪失鬥志。佢話：如果四年之後嘅時機成熟，中共將會假意遞出橄欖枝並提出和平方案，承諾台灣如果接受一中原則之下的兩岸統一，就停止脅迫，一方面威迫台灣政府，一方面都有讓台灣選民在2028年的大選中選出更加願意接受中國和平方案的台灣總統。戰爭研究所創辦人兼所長金伯利·加根亦都在同場的研討會中提醒，美國一向自豪他的軍力之強，足以威脅對手，卻忽略了對方可能會使用這一類非戰爭行動來到達到奪取台灣的目標。卡根呼籲美國在強化軍力之際，都要就中國擅長的認知、政治和資訊作戰做好準備。他說認知戰可以看得出敵軍的路徑依循，例如俄羅斯2014年入侵克里米亞之前，就先以各種手段宣稱他擁有克里米亞的主權，現在中國也都對台灣沿用類似的手段。有關呢一篇法治莊志偉嘅報導嘅詳細內容，詳情請參閱美國之音粵語組網站，網址係 voacantonese.com。
如果想更加了解美國嘅政治、經濟、社會等各個方面最新嘅發展，
就要聽美國之音粵語組製作嘅《美國透視》。
大家除咗喺美國之音嘅粵語組嘅網頁收聽之外，節目仲安排喺 YouTube 同埋 Spotify 播放。
歡迎大家收聽。
腾讯、抖音、微博等中国社交媒体平台近日祭出了悬富封杀令，禁用户发布拜金、奢华浪费等不良的内容。对此，观察家分析认为，中国正值经济下行、年轻人失业率攀升的时候，资产阶级的悬富恐怕会突显相对的剥夺感，并且激化贫富对立。而且就中共治理来讲，拜金主义是背离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共同呼吁政策，如果不肃清的话，民怨恐怕转移发泄在对执政当局的不满之上。据美国之音记者林乃娟在台北的报道综合中国媒体的报道，指腾讯、抖音、微博、小红书、快手和 B 站等多个社交媒体平台在5月15日同步发布公告，说严禁用户散布攀比享乐、幻想暴富等价值观不正的内容，并且着手清理几千条不良的信息，甚至封禁违规的账号。例如微博管理员列举多项不良的价值导向内容，包括以最贵、天价等等的噱头炒作豪车、豪宅或者炫耀高额收入。 炒作二代家庭、土豪朋友等等博流量的文案，甚至凸显底层群体挣扎生存等阶级对立的不良信息。公告又说，近期已经清理了超过1100几条违规的内容，而且关闭27个违规账号等等。其他的平台亦公告类似违禁内容和肃清结果，包括抖音话在5月1至7号那个礼拜内处置了不良信息达到4701条，而且在年初就一共封禁了161个账号，而小红书在5月前两个礼拜亦清理了4273篇违规的笔记，关闭了383个账号。事实上，中国社交媒体已经严禁炫富多年。公开资料显示，中共网信办自从2021年启动的全国性网络清朗行动，早就将炫富拜金列入重点整治的内容，但是成效似乎有限。各大的社群平台仍然不乏因为炫富走红的博主，例如粉丝人数过400万人的抖音网红黄鸿权星，经常炫耀豪跨的豪宅、珠宝和豪车，抖音影片号千金大小姐 D 生活，主打富二代博主张晨开箱限量包款精品配件和出席品牌嘉宾活动等等的内容。而且有超过500万粉丝的甜甜小阿姨就标榜非典型名媛形象，展现她出入高级的商场、餐厅等奢华消费。多数的中国网民对炫富已经见怪不怪，但因为难辨真假，微博用户大多数不满失控的炫富现象而支持肃清。例如部分微博网友留言说，打击阶级对立，没有一个网红不炫富，或者微博短片号可以封 80%。 但是亦有部分网民发出质疑的声浪，他们留言说，非常荒谬的，晒晒吃吃喝喝就违规，或者应该禁言的不禁言，没看出来有什么问题的禁言，神禁微博。位于北京因为议题敏感不愿意具名的自媒体人苏女士对美国之音说，拜金不符中国的主流价值，所以她支持管控拜金和享乐主义的散布，才不至于引发社会内部的紧张。而位于杭州亦因为议题敏感不愿意具名的网络行销业者赖先生就坦言，布洛克炫富是个人自由，但是自媒体平台的炫富多数是剧本包装的大货策略，用以收割崇拜有钱人的观众的钱。他认为价值观偏差或者比例失衡是当局出手封锁炫富的原因。
你会发现这世界每个人都是暴富的状态，就只有你，那你就想要变得跟他一样。现在是因为这个人设。
赖先生对美国之音说，你会发现这个网络世界每个人都是暴富的状态，那你就要变得跟他一样，因为这个人切变到短视频平台上面好生活化、渗透率好高、影响力好大的平台，可能出现的比例高过社会真实的比例，你们观众可能对贫富的结构有偏颇的认知。但是赖先生说，惩治政策也有不合理的地方，例如不少炫富剧本设定白手兴家，但是因为白手兴家致富的例子亦能够博眼球，但如果是事实的话，究竟有些什么不可以呢？以穿搭主播伊哥为例，他的短影片经常是秀出他的豪车配保镖，钱多到找明星自办演唱会，属于直播界的顶流人士。但赖先生说，伊哥虽然炫富，但是确实是白手兴家，成功创业走自己的路。他说白手兴家虽然励志，但是负面影响是炒作，一夜致富恐怕误导人家，特别是未成年的人为快速致富而误入歧途，例如投机取巧或者循不正当的手段谋财，将会造成社会不良风气。美国圣汤马斯大学国际研究讲座教授叶耀元说，中国的炫富现象十分严重，因为多数人清楚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大，脱贫不容易，致富更难，而且看到其他人富有，自己穷的相对剥夺感亦不能够归咎政府，只能够藉由网红大 V 的炫富追求想象的财富。叶耀元说，炫富全世界都有，但是中共之所以出手整治，恐怕因为它是背离了习近平的共同富裕方针，亦催化经济滑坡之下社会相对的剥夺感，恐怕引发民怨积累。
网络上有一群炫富的大 V， 但是中国现在经济迟缓，然后对于年轻人来说没有办法翻身的这些贫穷阶级。
叶耀元对美国之音话：网络上有一班炫富的大 V， 但是中国而家经济迟缓，对年轻人来讲冇办法翻身的呢啲贫穷阶级，可能因为咁样嘅炫富而造成佢嘅相对剥夺感越嚟越高，长此落去，将愤怒集中于对于政府嘅不满上面。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乃娟在台北的报道。好了，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